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同俄罗斯交换咗囚犯，俄罗斯释放包括《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在内嘅多名美国公民同永久居留者。拜登称，呢次通过谈判令俄罗斯同意释放16名囚犯，是一项外交壮举。被释放者中仲包括前海军陆战队员卫兰、记者库尔马舍娃和普利策奖获得者专栏作家卡拉穆尔泽。此外，俄罗斯仲释放了5名德国人和7名被俄罗斯视为政治犯的俄国籍公民。拜登感谢与美国合作已完成一次换囚计划的盟友，包括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和土耳其。这个是苏联解体之后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换囚行动。据美联社报道，换囚行动是在土耳其进行的。该国官员表示，一共释放了约24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在美俄大规模交换囚犯后，3名美国人现在正返回美国。星期三，美联储结束了为期两日的议息会议，决定继续保持利率在5.25%至5.5%，但明确暗示9月可能会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会上说，如果经济数据继续保持目前的走势，他们可能会在下一次议息会议上减息。他说，如果符合这一标准，我们的政策利率下调可能会在9月的下次会议上提上议事日程。在星期三的政策声明中，美联储作出了两项重要修改，将通胀描述改为略有上升，同时删除了高度关注通胀风险的措辞。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联储的措辞转变意义重大，表明通胀可能不再是美联储减息的障碍，特别是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降温的话。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通胀数据回落至美联储 2% 的目标，而失业率就攀升至 4% 以上。美联储在星期三的政策声明中说，将关注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亦就是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胡塞武装采购网络实施一轮制裁，包括一家中国物流公司。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利用一家中国公司采购武器，用于针对也门政府长达10年的内战。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除了与也门政府发生冲突之外，还经常攻击以色列境内的美国军队、商船、船员和平民。这次制裁针对的是胡塞武装采购人员、运输服务商和供应商全球网络。这个网络被用来采购和运输军民两用部件，以及部署一系列先进武器系统。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这一行动亦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参与者，包括香港和也门的参与者。他们直接帮助胡塞武装从国外采购军用材料，并将这些物品运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地区，使这个组织能够持续发动袭击。星期三，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提出一项法案，旨在阻止中共当局支持并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暴行。法轮功保护法案将规定美国避免在器官移植领域与中国合作，并迫使北京结束任何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活动。根据该法案，美国总统需要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一份被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意并直接参与或协助非自愿摘取器官的外国人名单，名单上的人员将面临制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或从事与美国的交易，他们目前持有的任何签证都将失效。该法案对违规者处以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100万美元的刑事处罚和20年的监禁。此前，联邦众议员佩里及其他18位议员提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并在6月获得通过。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将成为第一步挑战中共针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和非法器官交易的美国联邦法律。近日中国湖南省遇到特大暴雨，当地民众受灾严重。据官方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湖南资兴市水灾已经导致30人遇难，35人失踪。7月26号以来，湖南省资兴市遇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 410.4 毫米，部分站点24小时降雨量突破湖南历史极值，多个地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山泥倾泻等灾害，所有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截至8月1号早上8点，已经造成118,000人受灾，通讯、电力大面积中断，涉及10个乡镇、149个村庄，造成1345处道路塌方，其中资兴国省干线及主要远乡道路阻断15条。据湖南日报消息，截至8月1号12点，初步查清资兴市共有30人遇难，35人失踪。不过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实际数据可能更高。当局将一次水灾归咎于超强台风格美的影响。不过此前当地具备防洪功能的多座水库曾经集中泄洪。
礼拜三，美国边境官员表示，七月份美国边境拘捕人数下跌大约是30%，创下拜登任内新低。这个令到临时庇护禁令可能很快会被解除。两位要求匿名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据尚未公开的数据显示，预计美国边境巡逻队在七月份拘捕大约57,000名非法移民，远低于六月份的83,536人次。如果数据属实，这个将是在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月度数据。今年6月4号，拜登颁布了关于限制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规定，如果非法越境人数每日超过2500人，暂停庇护的禁令将会生效，直到边境巡逻队至少一个礼拜内记录到每日非法越境人数不超过1500人为止。据美联社报道，目前每日的拘捕人数徘徊在1600至1700人之间。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正为重启庇护做准备。路透社礼拜四报道，最近半途去到韩国的前北韩高级外交官李一辉表示，如果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北韩希望重启和美国的核谈判，而且仲在制定新的谈判策略。李一辉是原北韩驻古巴大使馆参赞，他去年11月初携同家眷投奔韩国，上个月被韩国媒体报道披露，仲获得韩国国家情报院的证实，他是在2016年以来半途到韩国的最高级别韩国外交官。李一辉在首次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北韩已经将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列为今年未来的首要外交政策优先重点。他表示，北韩在加强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如果川普在今年11月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平壤亦渴望和美国重新启动核谈判。李一辉说，平壤外交官正在针对川普可能重返白宫的情况制定战略，目标是解除美国对北韩武器计划的制裁，取消他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认定，还争取经济援助。礼拜三，美国国防部长表示，被指控为2001年9月11号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事件主谋的穆罕默德和他两名同谋已同意认罪。五角大陆说，穆罕默德、阿塔什和哈雅西三人预算最快将会在下个礼拜在古巴关塔南摩湾军事委员会上认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给路透社知，认罪协议几乎肯定会以认罪换取不判处死刑。这位官员说，协议条款还未公开披露，但他承认穆罕默德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美国曾表示将寻求对穆罕默德判处死刑，认罪协议避免了对他进行漫长而复杂的死刑审判。审判原定在2021年1月11日开始，但由于两名法官辞职和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延误，日期再次被推迟。据美联社报道，根据在911恐怖袭击中丧生大约3000人受害者的一部分亲属在联邦政府收到的信件，辩护律师要求以无期徒刑作为这些人的认罪交换条件。礼拜三，以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布朗为首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要求阻止和中国等外国对手有联系的公司获得联邦税收抵免。该法案名为《美国税款支持美国太阳能制造法案》，希望为美国工人和制造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加强美国的能源独立和国家安全。布朗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我们不可以让美国的税款流向那些欺骗和破坏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的中国公司，我们不会批准中国政府打垮美国太阳能制造业。他表示，该法案将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只支持美国先进制造业，还帮助俄亥俄太阳能供应链中的制造业发展，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法案针对是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修订的国内税收法第 45X 节对先进制造业的联邦税收抵免。该项目提供了多项联邦所得税抵免，其中包括扩大太阳能和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制造、安装和生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礼拜四，中共外交部声称中印两国将加快有争议边界的谈判。当日，中印两国官员在新德里召开了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第30次会议。会议的重点是解决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共同边界上的长期争端。2020年5月以来，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数以万计的士兵仍然在这里由争议边界上对峙。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双方检讨了目前失控线与线的局势，以期早日解决仲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表示，恢复和平与安宁、尊重实质控制线是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的重要基础。不过，分析人士表示，他们仍然看不到中印之间军事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尼克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谢里坎斯礼拜三向美国之音表示，实际情况是中国正专注在喜马拉雅山建设基础设施，以增强它常规威胁能力。它们正在建筑道路、桥梁和其他和军事相关的建筑。这个对印度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担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